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听你的话。你的话就是要去，要去收割庄稼，因为庄稼已经收了。让我们都能看到这个意象，让我们每个人都能举目向田观看，在我们的周围，在这个世界上，多少世上的灵魂等待着拯救。激发我们，给我们这颗爱灵魂的心，使我们真是能够肩负起大使命，把我们的一生，把我们的余下的光阴都奉献在大使命的工作上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五月份是宣道会的宣教一个季节，是节日啊，今天也是节日，是美国的节日。但是我们宣道会在五月份的节日就是宣教的节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宣道会全国的年会，一般都是在五月底。如果你有机会去参加这个年会，你非常感动的。在这个年会上有一个非常传统的活动，就是叫这个宣教士游行。我们在一个很大的 convention center， 然后呢，一天晚上，那每年都是一样，这个不同的宣教士从世界各地来，每人举着这个国家的旗帜，就像一个联合国一样。那个游行要进行一两个小时，整个的这个队伍就是在这个会场走一圈。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旗帜，你可以看到这些宣教士怎么样现身在世界各地传福音。真是，你如果参加了这样一个活动，你心里非常激动。这是一个节日，是我们宣道会的节日。为什么要选在五月份呢？没有人告诉我，我自己猜想，很可能呢，五月份是庄稼成熟的季节。你去看这个田野里，这个小麦麦子熟了，一片金黄色。有时候我们开车到这个铺门，在五月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大片金黄色的田野。就像耶稣今天在约翰福音对门徒说，庄稼已经熟了，应该赶快的收割。收割是要抢时间的，否则会失去机会。你如果在农村待过，你就知道这个五月份是农民最忙的时候，因为小麦熟了要赶快收割，你不收割的话有后果的。我记得我有一年在农村的时候，这个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收割慢了一步，结果呢过了几天呢就大雨，一场大雨下下来，这个小麦在田里已经熟了，本来已经可以收割了，但是大雨呢把这个地都搞得这个石头没有办法去收。那这个小麦呢会这个在水泡下，这个水淋以后呢它会发芽，然后就没变。最后呢这一年辛苦的粮食呢就眼看着呢就付诸东流。抢收，五月份是抢收的季节，一年的辛苦终于见到成果，所以收割又是非常快乐的季节。在诗篇126篇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在撒种的时候什么也看不到，所以你是带着眼泪，你是带着忍耐，你是付出很大的心血，但在收割的时候你看到成果，你好高兴啊。农民有的吃了，他们一收的这个小麦收上来，家家都吃馒头啊，白面粉的，哎呀，好高兴，每家都是这个做面粉的。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的天职，我们就是传福音的人，就像一个科学家，他就是专门研究科学的，他如果不研究科学，那就奇怪了。一个基督徒不传福音，那是很怪的。但是统计告诉我们，今天教会中传福音的人并不多，只是一小部分人。 大部分人是不传福音的，所以呢，就出现了宣教士这样一种职称。怎么叫宣教士？你知道什么叫宣教士？如果给他下个定义，什么意思呢？专门传福音的人。那就是说呢，大部分基督徒是不传福音的，我们只给钱去雇佣一些专门传福音的人，让他们去传福音。在19世纪100多年前，在美国，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很多的教会热心于自己的活动，关起门来。所以当时有一位长老会的牧师叫宣信博士 A.B. Simpson， 他对这个现象非常不满意。虽然他有很高的工资，当时这位牧师的工资是我记得大概是5000不到6000美金，在这个100多年前，一年有这么多美金，非常高啊。但是他不满足于教会这样的现象，所以他把这个牧师的职位辞掉了，他退出长老会，成立了一个基督徒和宣教士的联盟，他把这个当成一个运动，他要把基督徒和宣教士结合起来，要使基督徒成为宣教士，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宣教，起码是当地的宣教士。传福音是我们的天职，是基督徒的天职，基督徒不传福音才怪了，是我们最光荣的使命。到底这个使命什么意义呢？我们来先搞清楚一下，我们这个使命到底是什么？你不清楚你的使命，你很难去做的。首先要认识你的使命。我们很多人也有这个传福音的经验，但是他们虽然传过福音，他们没有把这个使命非常清楚，所以呢，传几次福音以后呢，产生了不好的果效。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人家不要听，人家不爱听，自己也觉得很苦恼。我们把我们的使命看成什么？我们去说服别人，我们要给别人证明神的存在。别人不相信神的存在，我来证明给你看，我来告诉你，我比你知识多，我比你懂得多，我比你的知识更丰富。这都是一种错误对使命的认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做，从来没有来证明给我们看神的存在，圣经从来没有跟人去辩论神的存在。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在哥林多后书5章18节，这节经文非常宝贵的。5章18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子份赐给我们。哎呀，这节经文太宝贵了，你记住它，回去好好看看《哥林多后书》5章18节。All this is from God， 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领受了一个使命，什么的使命呢？就是劝别人与神和好。你要清楚这个使命啊，你不要把这个使命理解错了，然后去执行，执行中间发生困难，又来怪传福音。首先，我们自己要与神和好。你要传福音，你自己还没有跟神和好，你去传叫人家跟神和好，你怎么吃人家和好？你自己有没有与神和好？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成为神的儿女？你本来是一个罪人，你现在回到神的家里。当你自己跟神同神和好以后，你才能够开始劝别人与神和好。劝别人与神和好是我们基督徒的天职，我们没有其他的目的，我们传福音没有其他的，我们没有什么 不好的动机，我们是非常正大光明的，我们不是要你的钱，我们不是要你的什么好处，我们是抱着一个爱心劝人与神和好。所以你一点也不要自卑，哎呦，好像我去跟人家传福音好难为情啊，好不好意思啊，讲不出话来呢。我是劝人与神和好，我正大光明，我没有不良的动机，我没有其他的目的，我理直气壮。但是也不要骄傲，好像什么知识都在我都比你多，我现在来教育你，我现在来说服你，我们只是劝别人与神和。所以圣经用一个字，这个字传福音的方法你听清楚了没有？是劝。哎呀，这个劝字用得太好了，这个字有很深刻的意义，它表明了神的心意。神的工作一定要用神的心意来做，神的事情要按神的方法，你做神的事情你不能用自己的方法。这个字表示我们是带着爱心去劝别人与神和好。我们不像世界上那些商业代表，那些推销员讲的天花乱坠，要你来买他的东西，自己穿的笔挺给你看，我是多么的神气，我是多么的有地位，所以你要相信我。我们不吃这一套，我们基督徒不靠这些做后台，我们要像保罗一样用很恳切的态度求人与神和好。你知道我们的使命吗？我们的使命是劝人与神和好。你是一个和好的使者，既然你是和好的使者，你不能强迫人呐。你给人家传递的信息是和好的信息，你自己搞了一个很生硬的态度，你要与神和好，你一定要与神，你不与神和好你就下地狱，这种叫和好的人使者嘛。我们做的是一个和好的使者，我们传的是和好的信息，我们要有一个和好的态度。你跟人家抱着这种强硬的态度，一定要啊，你不怎么样我就跟你怎么样，这个态度不是一个传福音的。和好是双方面自愿的，不是一厢情，一厢情也和好不了嘛。所以如果别人不愿意同神和好，我们为他惋惜，但是我们尊重他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的选择。我尊重你，我为你感到可惜，我不同你辩论，我不同你，我不来骂你啊。有的人就是基督徒传福音传到后来大家吵起架来，你不信耶稣你太笨了你。我们怎么样使人与神和好呢？哎呀，这是一件很难的工作吗？不，这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好像我们劝人与人和好， 你有这个经验吗？你劝人跟人和好的时候你发现好难啊。我常常有时候有这个体会，劝两个人和好，哎呀，这个人说这个人多坏，那个人说那个人多坏，劝不动啊。啊，特别有的夫妻结婚好多年啊，发生了问题，你去帮助他们夫妻和好，哎呀，丈夫对妻子一肚子的意见，妻子对丈夫，你知道劝人与人和好这个工作是非常难的，非常困，但是劝人与神和好这个工作不难的。为什么不难？因为这是神主动要与人和好。你知道神自己主动要与人和好，而是神主动的为人预备了同他和好的方法，而且又是神主动的差遣这个他的仆人，就是我们，把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去差我们出去去劝人与他和好。这都是神主动，神是完全主动预备安排，他把这个和好的道理交给我们。所以你不要去发挥啊， 我们很多人以为我传福音要靠我这口才，要我讲得漂亮，要我形容得好，我有很多例子，我拿很多书，什么游子营什么东西给你看。实际上神早就预备好了和好的道理，你只要把这个道理交给他。所以我们被圣经称为是基督的使者。什么叫使者呢？就是大使嘛。我们是神派出来的大使，派到山镇，今天派到山镇啊，明天派到 Kennewick， 后天派到 Pasco。 你知道这个大使的最重要一点，就是他代表他的国家。他先来的时候到了一个国家，他首先呈上一份什么东西啊？呈上一封信了，一份国书啊，这是我们国家来的啊，这个国家的领导写了一封信交给你。他是见面的时候不是专门讲自己啊，我这个人啊，我这个大使哪一年毕业的，我这个大使啊有多少学历，大使不讲自己的，大使是讲他国家，他代表国家。我们呢也是一样，神派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先呈上一本书，这本什么书呢？上面写了怎么样同神和好的道理。这就是圣经，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怎么样同神和好。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哥林多后书5:19。你看这哥林多后书5非常宝贵，18说一切都是出于神。第19说呢，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怎么与自己和好？下面一句话讲得非常清楚，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这就叫和好的道理。我们先呈上这句话，某某朋友，我现在劝你与神和好。他问怎么叫与神和好？不将你的过犯归到你的身上。这就是和好的道理，非常清楚，非常简单，用不到你多发挥，用不到你能说会道，讲得好像天花乱坠，不将你的过犯归到你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所以神把这个道理托付我，我是被神托付的。你要清楚我的身份，我不是代表自己的，我是被神托付的。你知道人类犯罪以后，他没有办法同神和好，成了神的敌人。为什么成了神的敌人？因为人有罪，神是公义的，一个罪人和一个公义的神之间是对立的。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使人得到罪的赦免而与神和好。这是非常基本的使命，大家都清楚了。下面呢，我们就要来讲讲你这个使命，完成这个使命的关键。你要把这个和好的道理劝人，你要把这个托付的道理告诉人，你要清楚你的对象了。我们很多时候呢，对象不够清楚。本来完成这个使命是一件不太难的事情，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走不出去？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害怕同人分享福音呢？问题就在他们对人缺乏了解。哎呀，这是一个非常使人奇怪，我们都是人，你说我不懂，不知道人，我不懂的人，这是天大的笑话了。我就是人吗？恰恰相反，你不了解人。你是人，你不一定懂得人。我们常常用世界上的观念来对待传福音，好像把传福音看成什么呢？看成我做的工作，我的职业。比如说我是做衣服的，我是这个做裁缝的，我把这个人看成是衣服，做出来产品，今天做2件，明天做4件，到月底我一共做多少件。我今天是科学家，我把人看成什么？我发表文章的篇幅啊，我今天发表一篇，明天发表2篇，我今天领1个人信主，明天领2个人信主，到时候我来记个账。 把人当作产品。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一种心态，我们把传福音看成是我来让人成为基督徒，我来产生基督徒。我们以为人都已经准备好了，他只等我来听，只等我来告诉他什么是福音，所以我一传给他我就要看结果。大家最拿手的是什么呢？做个决志祷告你现在差不多了吗？做个决志祷告，好了，决志祷告完了以后，我已经完成一个产品我已经发展了一个基督徒，我已经出来了一篇论文。我们带着这种功利的思想，我们带着这种简单化的态度来传福音，所以我们常常会失望，我们常常甚至于还失败。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表现冷淡，有的人是表现冷淡，有的人是不感兴趣。我曾经找一个看到有一位女士，我给她说你听到过福音没有，就讲了一句话，她马上非常严肃说，对不起，我不感兴趣。哎呀，这句话给我一下子一头冷水。还有的人不是不感兴趣，他还要反驳，还要同你来反驳你的信仰。他说你相信神，神在哪里？你证明给我看，你证明给我看。好了，那你开始证明了，这个这样讲那样讲啊，根据这本书，根据那本书，结果证明了半天，他比你还厉害，他看的书比你还多，结果你还说不服他，他提出来的问题你还回答不出来，你显得非常狼狈，你很难为情。经过一次失败，一次挫折，两次挫折以后，你对传福音就失去了信心。我们很多基督徒不就这样的吗？失望了以后，他就再也不传福音了。他说我再也不去。常常我听到有些弟兄姐妹给我说，哎呀，这个人他很有兴趣，你赶快来给他谈。我常常奇怪，你怎么不能谈的吗？你也是基督徒吗？你怎么变成这个？看到哪一个人需要耶稣的话，好像你只能说请别人来谈。我们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把我们的使命本来是引人归主，我们看成是使人悔改。本来我们是带领他，我们是引导他归到神那里去，我们把使人和人与神和好的道理告诉他。但是我们一种另外一种心态呢，我要使人悔改，我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改变人的心，这就是对传福音的误解，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失败的原因。一个人他没有神，他就是一个有罪的人，一个有罪的人他就要为破坏神的律法承担责任，所以神与人之间，与罪人之间是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这个敌对状态使人跟神没有和好，这就需要福音。福音什么意思？就是人跟神处在敌对状态的情况下，能够解决这个和好的关系。只有福音能使人与神和好，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当人听到福音的时候，他没有听到，这是另外一回事。当人听到福音的时候，他要为听到福音之后他所做的决定负责。这个决定太重要了，这是一个生与死、存与亡之间的选择。这个选择太严重了，比你选中学毕业上哪个大学、大学毕业到底是读研究生还是去工作、比你要结婚选哪一个对象做你的太太还是先生重要的多。这是一个生与死、存与亡的选择。所以呢，人自然的反应是什么？他要轻视这个选择，他要轻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他要自圆其说，把整个的事情不了了之。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跟人家传福音，人家都是这样讲，条条大路通罗马嘛，宗教嘛都是与人为善嘛，我只要凭良心做人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基督教呢？何必一定要去教堂？你告诉他，这是非常严重的选择，你不要轻而易举啊，你不要马马虎虎。他说没有那么严重吧，这不就是人的心态吗？他要轻视这个选择，他要自圆其说，他要把这件事情当作儿戏。你说这么严重，你过分了。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要很小心地告诉别人这个选择的重要性。你现在听到福音，你没有听到是另外，你现在听到了，你下面的选择你要为这个选择负责任。但是你要注意，你不能代替他选择，你不是替他做选择，你只是告诉他这个选择的严重性。你要用温柔的态度叫他知道这个选择是非常严肃的，这是你一生当中，你有生以来可能是最最严重的一个选择。不管你怎么劝他，他要自己承担选择的后果。你要告诉他不要马虎，不要当儿戏，不要自圆其说。所以传福音当中必然遇到这个问题，必然遇到这个困难，就是一个罪人他要怀疑这种与神和好的方法。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能靠一个人，不能靠两个人，不能靠宣教师，也不能靠牧师。我们一个人去告诉他这个选择的严重性，可能他不服气，再告诉，再来一个人，再告诉他，有时候两三个人很起作用，两三个人告诉他，你不要小看这个选择。我们传福音的人有责任，我们要清楚告诉他信仰的内容，他自己也有责任，他要做一个非常严肃的选择，不能开玩笑。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因为人的责任忘记了神的主权，我们不可能忘记，不可以忘记，真正救人的不是我，也不是他自己，而是神自己。不是我们使人听福音，不是我们叫人得救，是神自己的恩典使人听到福音，使人接受福音。拯救人的能力在神那里，能力不在我那里。我们不能忘记传福音的果效是在神的手里，神要使他有果效，神要使他成熟，这是神的事情。我们如果忘记这一点，我们就会把这个福音的果效看成是我努力的结果。我要努力，我要会讲，我要使他变，我要使他信，我要使他悔改。结果呢，你的重点放在讲话的技巧上面，结果你的重点放在用很多例子上面，结果你的重点放在你传道的方法上面，这样下去非常危险。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传道传福音失败的原因，我们用人的方法。我们没看到我们是大使，我们只是一个使者，我们不是神，我们不没有这个能力来改变人。传福音是一件很大的工程，神有他自己的时间，神有他自己的计划。我们不是孤军作战，我是一个人去传福音，我们是同神一起做，我们与神同工。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地看到，看到什么？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庄稼已经熟了。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对他的门徒说，举目向田观看，耶稣要他的门徒看啊， 周围看呐、啊，快看呐、啊，庄稼已经熟了。门徒也在看，门徒看到庄稼没有熟了。门徒说：“现在传福音，很多人都不要听了。”门徒说：“没有什么人需要福音的。”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你知道这里面有个什么差别吗？怎么门徒看不到，耶稣能看到？你知道这里有什么问题吗？什么问题？一个信心的问题。当耶稣带着信心，他看到；当门徒没有信心，他看不到。耶稣看到了，门徒只看到什么？看到只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只有一个女人嘛。这个女人还不大愿意信嘛？这个女人还是很多的问题，家里有这个很多丈夫嘛，是一个很大的罪人。但是耶稣看到人的心需要福音，即使他非常顽固，即使他犯了很多罪，耶稣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更看到在他后面有很多同样的人。门徒没有信心，他只看到传福音的困难，只看到工作的难艰难，就好像我们在山镇，我们请人请不动啊，人都不愿意来，来了也不愿意听，听了也不愿意信，好像没有什么价值。200多年前，不两百，就是整整200年前，第一位宣教士叫马里逊，来到了中国，开始了对中国传福音的工作。在这200年当中，1807年到现在2006年，多少宣教士响应神的呼召进入中国，甚至于进入中国的内地。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知道，你如果读过历史，你知道，在1806、07年的时候，的中国是受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宗教，不信神，只信自己，凭良心做人，凭本事吃饭。对洋教是非常排斥的，反感。当时中国的生活也很困难，宣教士进到中国很不容易，不少宣教士到中国1年2年就死掉了。哎呀，我读过好多这种宣教士的故事。到了中国，年轻的一个女孩子，或者是成家的一对夫妇，到了中国，热心非常这个强烈，学好在扬州，咱们是扬州有个学校专门学中文，学完中文来到四川，来到这个甘肃，来到内地，然后呢，得了什么疟疾，得了伤寒，得了什么这种现在看来非常容易的病，很快死去。在中国，如果你去看，有好多的墓地呀、啊，就是外国人、外国的宣教士。葬身在中国，是什么力量支持他们前仆后继，把生命献给中国？就是那种异象，他看到庄稼已经熟了。从肉眼来看，中国是一块非常坚硬的土地，开不动了。中国人穷，他说我穷得有志气，我不吃洋教。啊，中国人最喜欢讲这句，我不吃洋教。但是马里逊用信心的眼光看到了一大片成熟的庄稼，就像耶稣当年虽然面对他的只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撒玛利亚城外的时候，但是他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马里森在中国几十年，他只带了几个人信耶稣，最有名的叫梁法，是中国第一个牧师，只有几个人啊，屈指可数。他们怎么能想到200年之后，就是今年 就是今年的七月份，在马里森登陆的中国澳门，将要举行2000多人的大会，世界华夫第七届大会，我们要庆祝福音传到中国200周年。我们是与神同工，与神同工，你不要担心，与神同工，你用不到担心果效，果效在神的手里。虽然马里森开始传福音，中国基督教的人数增加非常有限，如果你看那个统计数字，那时候增加一个、两个、三个、十个、八个、一百个，中国人被福音排斥了，但是中国这些基督徒还是那么忠心的为主做见证。虽然人数有限，周围的人都嘲笑，其中有一位姓刘的弟兄和他的太太刘弟兄和刘姐妹，我怎么知道他们？因为在1840年，马里森已经死了。1840年，中国发生了鸦片战争，战争使许多人家破人亡，他们对福音的需要开始啊！你看这个神的预备啊，神预备人的心啊，神预备是中国人这个土地开始送了，在这个其中就包括了我的曾祖母，在战争中他的父母死亡。他成为一位孤儿，他就被那个刘弟兄和刘姐妹这一位早期基督徒的家庭领养过来，成为他们的女儿，所以他改姓成姓刘。这位刘弟兄、刘姐妹因为是宣教士早期所发展的基督徒，所以跟宣教士非常亲密，也许宣教士就住在他们家里。我的曾祖母从小就学习圣经，学习用罗马拼音来读圣经，学习弹钢琴。她没有这个过小脚，那中国那个时候，那是1850年的时候，那时候中国大部分的女子都是小脚，我的曾祖母没有小脚。他从小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长大，他信主了。宣教士虽然非常艰难地带领中国的基督徒一步一步前进，他们没有想到，随着这位刘女士信主以后，一个大的基督徒家庭就这样诞生了。去年，我的孙子 Samuel 婴孩洗礼，这是我们家第六代基督徒。宣教士在那里看到了，看到了150年以后，庄稼大片的收了。过去到中国传福音要付出极大的困难，很多宣教士葬身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20多年前，你看神又开始了他另一个工作，他把大批的中国人带到美国来，带到欧洲去，让他们很容易地听到福音。所以21世纪的宣教士已经不要出门了，慕道朋友、中国同胞已经带到了你的家门口，带到了你的客厅，只要你愿意开放家庭，人就来了，是吧？我们小叶的叶月本姐妹的父亲和母亲马上下礼拜就要到中就到美国来了。你知道他来的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吗？他的妈妈要来受洗啊。神预备啊，神把中国人带到美国来，这是神自己做的事情，所以你要有信心，你要看到庄稼的成熟。这次我去 Poland 开会，遇到了一位美国的宣教士，哎呀，我们谈得非常好，师母跟他一起我们谈，他说他是到墨西哥去宣教的一位宣教士， 当时墨西哥人非常排斥，因为你知道墨西哥都是信天主，他们的天主教非常有问题，都是拜神、拜菩萨、拜偶像的，所以这个天主教跟美国的天主教，他说是根本的区别，基本上是那种迷信。跟墨西哥传福音去了两次都没有什么成功，后来他娶了一位墨西哥人做太太，然后跟他一起回来了，回到美国。他说你怎么知道？经过几十年以后，现在大批的墨西哥人都到美国了，你看现在这个墨西哥人在美国不得了。所以他说他在这个 Hood River， 就是在 Oregon Hood， 开始了一个墨西哥人的教会了，100多人，他是讲西班牙语，全是墨西哥人的。而且非常这个特殊的是，其中80%都是 illegal， 都是非法的。他说他现在3个孩子，他自己3个孩子，然后他领养了4个孩子，他7个孩子，孩子都长大，全信主，全在教会里侍奉，儿子就是领事的，儿子也是读音乐的，又可以作曲，又可以领事，全是西班牙语。哎呀，他说教会在发展，教会在发展。今天我相信在美国的西班牙这个教会一定发展，墨西哥人大批的，现在据说有1000万人带到美国了，这1000万人都是将来成为基督徒的可能。只要神是活的，传福音的门一定会敞开，我们用不到为神操心，我们只要努力去收割那些不是我们所播种的，享受别人的劳苦。神一直在工作，神的手一直在那里感动人，只是我们看不到他的手。我们以为传福音越来越困难，我们的办法好像都用尽了。从前我有大学里有一个同学，老同学，他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他也很聪明。过去呢，我以为他非常自信，所以呢，我也不敢把福音传给他，而且他有时候一些行动也使人很失望，我基本上就跟他没有联系。去年师母在中国的时候遇到他，他给了一个电话，我也一直不愿意打给他，我觉得跟这个人联系没多大意思。师母说你试试看吧，打一个电话关心一下。后来我就打了，打了一个电话以后，他不断的这个 email 过来了，一会寄一张照片给我看，一会什么老同学聚会的这个活动告诉我。他说他非常想见我，他说如果下一次你到上海，千万要告诉我，我要负责把所有的老同学召聚起来听你分享。弟兄姐妹，神在工作，不是你在工作，你没有办法改变人，神有办法改变人。神可以借助各种各样的环境传福音，需要用信心来面对你周围的亲人，面对你的朋友，面对你的邻居。不是你能，是神能。